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政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0年的10月28号。今天呢，想跟大家报告几件事情哈。一个呢，就是我想说一下这个关于今天这个参议院的一个重要的听证会，还有就是昨天晚上这个 Tucker Carlson 对这个就是吹哨人巴布林斯基的一个采访。这两个事情的话，其实都是蛮重要的事情哈，跟美国的大选有关系。我们昨天呢谈了一下关于这个韩战的问题哈，就是因为中共在搞这个抗美援朝嘛，是吧？谈了一下这个韩战，昨天我们讲说这个韩战呢、越战呢，跟这个中共现在和美国之间的贸易战呢，都是本质上是一样的啊，就是美国想要阻止像中共这样的共产党国家去这个渗透其他别的国家，扩张它的势力和这个改变美国在二战之后奠定的这样一个国际秩序啊，我觉得这个角度其实还是蛮新颖的哈，我也没有看到别人谈过，但是呢，就是昨天晚上开始点击量一直是比较低，感觉好像是大家对这个美国大选的问题还是更加关注一点哈，所以咱们今天呢，还是回过头来谈这个美国的大选。我今天呢，其实看到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民调哈，是美国这个心理家学会的啊，它是这个 Psychologist Association 啊，是美国的一个心理家协会，他们搞了一次民调的话呢，发现说美国的成年人中有68%的人啊，因为大选而感到巨大的焦虑。这个比例呢，在2016年的时候只有52%啊，就是说，经过了4年的时间，对大选产生焦虑的人啊，这种焦虑感产生焦虑感的人，严重的焦虑感啊，增加了16%。这说明今年的大选呢，确实是扣人心弦。而且今年的这个大选的话，就是产生焦虑的人，他不是局限在一个党派啊，他是跨党派的。民主党人的焦虑感呢更多一点啊，民主党的焦虑感大概是76%，共和党呢是64%，无党派人数呢也是64%。所以我觉得，由此我们可以能够理解为什么这么多人都来投票哈，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次大选跟每一个人是息息相关的。那么截止到今天早上为止呢，美国人已经投下了7100万张选票了。我觉得现在就是说最焦虑的人可能是 Joe Biden 哈，虽然说他这个在这个礼拜四，上礼拜四这个总统辩论之前呢，他说他要积极的奔走各州，是吧？这个想办法呢去拉票，但是呢，他迄今为止大部分时间还是躲在他的地下室里啊。有的时候他的行程根本就不公布的，偶尔的话呢，他会出来一下，去什么地方呢？比如说去这个他的家乡 Wilmington 附近的地方啊，像宾州啊，像这个，他好像是今天去了一趟 Georgia 啊，就是，去了一趟这个佐治亚州，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去那儿啊。因为佐治亚州的话，我相信一定是一个，就是这个川普会赢得很大的啊。他去那地方其实是完全没有意义的。那么昨天晚上的时候呢，这个 Tucker Carlson 做了一个长达1个小时的专访啊，就是采访那个吹哨人那个 Bob Linsky。这个事情 Carlson 在做节目的时候他就提到，他说我做这件事情是以前在这个福克斯新闻。就是在 Tucker Carlson 这主持的这一档节目中的话，他说是没有先例的，因为他1个小时只采访了一个人啊。这里边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的话呢，就是这个因为主流媒体对这个事儿不进行报道，卡尔森一上来的话就把这个 Bob Linsky 的情况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啊。他说 Bob Linsky 的话呢，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吹哨人，首先他是长期支持民主党的啊，就他包括他这个竞选捐款的话，他都是给民主党捐款的，也就是说这里边不涉及到任何党派的利益。第二个原因的话呢，就是说他也没有想用这个事情捞钱啊，因为这个人本身就很有钱，他曾经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然后的话在这个金融界的话干得也很好，所以他本人呢就非常的富有，他并不是说靠这个事情来这个让这个聚光灯照着自己啊，能够出名啊，能够获利等等。其实也恰恰因为他在商业上非常的成功，所以当时的拜登家族呢才找到他，希望他呢能够出任那个拜登跟中共合资公司之间这个建立这个合资公司的这个 CEO 啊。所以这个人其实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啊，他并不需要就是说搞一个什么事情来炒作自己。他之所以站出来的话呢，就是这个 Tucker Carlson 说完全是为了恢复自己的名誉啊。这里边的话其实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 Joe Biden 如何从乌克兰也好，从这个俄罗斯，包括从中共那里边去捞钱的事儿哈，这个详细的情况呢，我们以前是多次讲过的。但是呢，从这个巴布林斯基他昨天的采访来看， 这个 Joe Biden 的话，还要从这个欧盟，还要从卢森堡、从罗马尼亚这个地方也要弄钱啊。但是具体怎么弄来的话，或者是到底弄到还是没有弄到，这个 Babylinsky 他是不知道的啊。这个因为他只是作为当时拜登家族和这个中共的那个就是华信能源公司之间这个合资公司的 CEO 啊，所以他不太清楚其他别的那些商业上的业务往来。当然，这个华信能源的话呢，他的这个 CEO。他的那个总裁叫叶简明啊，他实际上是中共的一个情报人员，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这个 Babylinsky 他认为 Joe Biden 是被 compromised 的，也就是说他实际上已经被中共抓到了小辫子啊，中共等于是已经可以完全控制他了。 Babylinsky 的话，他说他和这个 Joe Biden 呢在2017年的5月3号有一个短暂的会面，然后的话呢他就去见这个拜登的弟弟啊，这个拜登的弟弟是那个 Jim Biden， 还有拜登的儿子 Hunter Biden。他说他在那个酒店里边和那个拜登的弟弟哈、啊，就是那个 Jim Biden 谈了大概两个小时的时间，因为他心里边一直有一个地方不是特别的就是踏实。什么情况呢？就是这个 Jim Biden 哈、啊，就是这个 Joe Biden 现在竞选副总统的这竞选总统的这个人哈、啊，他的弟弟 Jim Biden 的话是帮助他的哥哥 Joe Biden 搞竞选的。那么当然在竞选的过程中的话，你可能会接触到很多机密的资料，所以这个 Jim Biden 呢他有最高的就是 clearance， 所以 clearance 的话就是安全解密级别，就是他可以看到最绝密的文件。对这种人的话呢，就是为了防止他们可能会被外国政府控制啊，或者是说他由于受贿去出卖什么什么样的这种就是这个美国的情报，对这种人的话呢就有非常严格的这种道德上的要求。按照这种要求的话呢，就是说你任何一个这种人哈，你收$25以上的礼物你必须要向政府报告，因为这个就说明他有可能是属于conflict of interest 的，就是你收了别人钱的话你有可能为别人去办事儿啊，所以对这种人的话他实际上是美国政策上的监管的是非常严格的，所以 Babylinsky 的话就怀疑说这个 James Biden 是不是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他呢就问这个 James Biden， 他说这个你们做这种事情的话，而且他知道 Joe Biden 的话可能很快要参选美国总统，说会不会有任何的顾虑。James Biden 呢说了两个字，叫做 plausible deniability。 plausible deniability 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要查字典的话，你会发现这个 plausible 哈，它的意思是花言巧语的啊，似是而非的啊，就是这个 deniability 的话就是抵赖啊，就当就是 Babylinsky 提出这个问题说你们这样做是不是有这种就是利益冲突啊，就是是不是合法呀，然后这个 James Biden 的话他回答就是我们要花言巧语的抵赖，也就是从他这个进入这个生意的第一天开始他根本就没有想跟美国的民众说真话。当然这个事儿的话是他的问题，并不是 Babylinsky 的问题啊，就是 Babylinsky 在这个过程中的话他是没有什么法律责任的，因为他只是做这个合资公司的 CEO 而已，在运作这个公司而已。结果呢后来这个就爆出了这个硬盘门是吧，就爆出了这个拜登家族和这个乌克兰包括和中国之间的这种关系，而且呢整个这个 email 的截屏啊都给登出来了。登出来以后呢，这个 Babylinsky 的名字就在那个 email 的上面啊，所以那个 email 是发给他，他是其中的一个收件人嘛，所以他呢就等待着 Joe Biden 亲自出来澄清啊，因为这么大一个丑闻是吧，如果你不出来澄清的话这个是违反常理的啊，如果这个事情是假的话是违反常理的。结果 Joe Biden 就一直保持沉默，然后呢跳出来一个人，本来 Babylinsky 没想做什么事，结果跳出来一个人讲了一番话，把这个 Babylinsky 给惹毛了。这个人就是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主席 Adam Schiff。 这个人是我特别讨厌的一个人，这个人从这个川普当了总统之后就开始对美国人民撒谎，他整整撒了三年的谎，说这个川普跟俄罗斯之间有串谋，然后的话他总说他手里边有非常过硬的证据，因为他是情报委员会的主席嘛，所以大家就一直认为说他的手里边真的是有别人看不到的那种绝密的证据。他在三年之内接受任何一个 liberal 媒体的采访，左媒的采访的时候他都声明这一点， Russia Russia Russia、啊、俄罗斯、啊、川普跟俄罗斯之间有勾结、啊、collusion collusion，整整讲了三年的时间。最后到2019年的时候，这个 Robert Mueller 不是发了一个报告说川普跟俄罗斯之间没有串谋吗？这就是打他的脸是吧，你说了三年最后证明你在跟美国人民撒谎。 这个 Adam Schiff 脸皮就厚到，这就像没发生这件事一样。然后的话呢，他在这个 Biden 这个丑闻出来的时候，他又说这是俄罗斯的一个情报站啊，就是相当于是俄罗斯的话呢，在发一个假信息啊，再发一个假信息。所以这种事情的话，对于这个就是鲍布林斯基的话，就是一种巨大的侮辱啊。鲍布林斯基说，我们家祖孙三代人在美国的军队里边啊，为美国政府服役啊。然后他说，我对美国非常的热爱，我曾经在海军的一个非常就是绝密的那个核能实验室里边服务过4年的时间。现在的话呢，你指控我是俄罗斯的间谍，因为他说这是一个俄罗斯间谍放的这个假情报嘛，就等于是说鲍布林斯基就像是一个俄罗斯间谍一样啊，在这个污蔑拜登。鲍布林斯基就非常的恼火，他说我们家族三代的名誉都被你这样玷污了。但是他没有办法找到 Adam Schiff， 他就找到了拜登家族的一个代理人啊，这人的名字叫做 Rob Walker。 他们之前在做生意的时候互相之间有很多的往来，他就给这个 Rob Walker 打电话，他说我给你一个期限，最后的期限是到星期天晚上午夜0点，如果 Joe Biden 不给 Adam Schiff 打电话澄清这个事实真相，然后呢让 Adam Schiff 去收回他那个所谓俄罗斯信息战的这种虚假的谎言，我就要把这个事情抖落到全世界都知道。当时呢 Robert Walker 就特别特别的紧张，然后的话他说你千万不能这么做啊，他说你这么一做的话，那个记者的卡车，那个新闻媒体就会在我们家门口排队啊，然后的话我就不得不搬家，我的老婆就怎么样，我的孩子就怎么样，就讲了很多这样的话。然后呢他跟这个鲍布林斯基讲，他说如果你要泄露出这个消息的话， You will bury us all 啊，你就会把我们所有的人全部给埋葬了。他讲这个话是有录音的，当时那个鲍布林斯基把这句话的录音 给那个塔克·卡尔森听，然后这个卡尔森就问他说，是后来他有一个声明吗？这个鲍布林斯基他说我没有埋葬任何人，我不想埋葬任何人，但是我认为美国人民需要了解真相，他就是这样走到前台的啊。所以他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哈。所以这个巴布林斯基做这些事情的话呢，其实他是完全是出于对美国的热爱啊。这个，但是呢，就是说他做了这个事儿之后的话，他又发生了一个让他感到非常震惊的事情，就是除了福克斯新闻之外，所有的主流媒体一个人没有一家媒体来报道他，就包括昨天晚上塔克·卡尔森采访他这个事情，曝光出很多很多的内幕，没有一个所谓的主流媒体。就是那个我说的指的是左媒哈，在 cover 这个事情啊，在报道这个事情，对他来说的话是非常令人震惊的一件事。然后呢，这个我觉得这个巴布林斯基说的这个话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离奇的故事啊，或者说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就是电影编剧的话，有时候我们觉得可能都编不出这样的这个离奇的情节出来，是吧？而且你这个过程中的话，你会发现主流媒体对于这个就是这个事情完全是丧失了一个新闻媒体基本的立场或者是基本的原则。因为这么大的一个指控，即使你认为它是假的，你也应该想办法去调查它的真相，是吧？你那个不是有很多那个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吗？就是有很多调查记者，是吧？你应该去调查这个事是真的假的。至少我觉得当你见到 Joe Biden 的时候，如此严重的指控，你应该问一问 Joe Biden 他到底是怎么说的。但是呢，没有一个记者问拜登这个问题，就是一直到今天哈，就是因为他和卡尔森采访这个鲍布林斯基那个节目是昨天晚上播的嘛，今天早上拜登从他的地下室给钻出来了。拜登干什么去了呢？拜登去 Wilmington 去投票，然后的话他跟记者有一个短暂的碰面，然后记者问他一些问题，拜登谈到比如说这个现在在费城发生的这个暴乱，拜登谈到了这个就是这个affordable healthcare 哈，就是这个健保的问题。没有任何一个记者问拜登，你对鲍布林斯基的这个指控到底是怎么看的？然后呢，你手里有什么样的证据？完了之后，拜登过一会儿他又躲回到地下室去了，或者怎么样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现在这个媒体对他们来说的话，简直就是一个耻辱啊！就是他们不敢来报这个事情。反过来讲的话呢，就是英文中有一种说法哈，就是有的时候沉默是最响亮的声音。当拜登不吱声的时候，他等于是默认了就是这个事情的真实性。 当左媒不吱声的时候，说明他们完全认可这个事情的真实性，他们只是说不吱声而已，他们只是假装没看见而已。希望他们不报道的话，美国人民也看不见。但是我相信他们是一定失算了啊，他们一定是失算了。那么现在左媒的话，不光是他们左媒在帮助这个拜登在掩盖哈，还有一些就是这个那些这个科技巨头。所以这就是说到今天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就是在参议院的商务委员会举行了一个听证会啊。这个听证会的话，就把 Google 这个他的 CEO 哈，那个皮柴哈，那个印度那个 CEO 皮柴，然后呢还有就是Twitter 的 CEO 啊，就是 Dorsey。还有呢就是脸书的这个总裁扎克伯格啊，全部叫来进行听证。当然他是远程的哈，是属于 online 的那种。很多议员的话他也是远程的在质询他们。那么当时这个今天有一个亮点，质询他们的亮点的话，就是德州的参议员 Ted Cruz 啊，他当时跟 Twitter 那个总裁 Dorsey 之间的一个对话。我看到现在上来的朋友稍微多了一点了哈，就是我们这个频道呢在11月3号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就是美国总统大选的一个直播的分析啊，包括开票的情况，包括就是对这个美国的一些政策走向的一些分析哈。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订阅一下这个频道，这样的话，到时候我们做直播的时候，您会能收到这样的通知哈。我们回过头来接着讲这个 Cruz 和这个 Dorsey 之间的这个对话哈，就是参议员 Cruz 跟那个 CEO 啊，就是 Twitter 的 CEO Dorsey 之间的对话，这个。Cruz 一上来他就讲，他说纽约邮报啊是美国所有的报纸中发行量排位在第4的报纸，那是非常大的一个，相当于是主流的报纸，只不过它是持保守主义立场的。而且纽约邮报这个报纸的历史的话已经长达200多年了，这个办报的人呢就是美国的国父之一汉密尔顿啊，所以他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报纸报出来的东西它不是空穴来风，200年媒体的信誉报了这个东西，哪怕你不相信，至少你应该做调查，是吧？为什么推特在第一时间就把这个报道就给掐死了，禁止所有的人转发《纽约邮报》的这个报道？推特回答说什么呢？推特回答说，因为我们怀疑这个信息是被 hack 的，就是它不是通过合法渠道得来的，是它是通过这种黑客手段来取得的，所以按照我们推特公司的这种政策的话，我们就不予报道。这是他的回答哈。然后 Cruz 马上就反驳他， Cruz 说纽约时报啊 New York Times 前两天报道川普的税表问题，那当然纽约有那个 New York Times 是撒了很多谎啊，说川普的税表什么只交了750块钱的税，川普说那750块钱是手续费，他已经预交了几千万美元的那个税金了，是吧？那纽约邮报报道这事，首先第一它是假的，第二按照美国的税法，任何一个人未经别人本人同意的话而公布他的税务情况，这个是属于联邦重罪，但是 felony 啊，属于联邦重罪。所以纽约邮报得到这个信息，他一定是通过非法的手段取得的，而且谁泄露了这个信息的话，谁就犯了这个联邦重罪。然后他就问 Dorsey， 难道这样的东西犯了联邦重罪得出来的这个信息还是假的，你们也要转发吗？你们也不禁止吗？你禁止纽约邮报的东西，然后你不禁止这个，到底是为什么？这就很有利，对吧？然后 Dorsey 说什么呢？ Dorsey 说因为纽约邮报在报的时候他没有截屏，他只是文字，所以我不认为这是 hack 的。你这种回答的话就让那个谁那个 Cruz 非常生气。然后的话呢， Cruz 就问他，他说你有没有认为说你们现在做的这个事情啊，就是这个就是审查这些新闻不让美国人民知道真相是在干预大选？ Dorsey 说我们没有认为我们能够干预大选，他说因为美国人不从我们这里得到真相的话，就是不可以不从我们这里得到信息的话，他们还可以从别的地方得到信息。然后 Cruz 当时就特别怒啊，他当时说这样一句话，他说 Mr. Dorsey， Who the hell elected you and put you in charge ofWhat the media are allowed to report and what the American people are allowed to hear. And why do you persist in behaving as a Democratic super PAC? 那说什么意思呢？他说了一句那个脏话，我不翻译成中文了啊，意思就是谁给你们的权利让你们来决定美国人能看到什么和听到什么？为什么你们长期以来的行为就像是一个民主党给他做这种政治就是助推的这么一个委员会， 就是在美国，它有这么一个机构叫做，就是不是机构哈，它有这么一类机构叫做 Super PAC。所谓 Super PAC 的话，叫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 啊，政治行动委员会。就是因为一般来说，比如说我作为一个个人，我支持某一个候选人，我给他捐款，这个是有上限的。作为公司给一个候选人捐款，这是有上限的。但是呢，你可以把这些钱呢投到一个委员会里边，这个委员会叫做 Super PAC。这个委员会捐多少钱的话是没有上限的啊，所以说实际上，这个 Cruz 的话就指责这个推的公司，他说你们就像是一个民主党的 Super PAC 一样啊，就想办法去帮助这个民主党。然后的话呢，这个这些科技巨头们，包括 Facebook 呀，包括这个 Twitter， 包括 Google， 他们意思就是说我们其实是中立的啊，我们没有说特别想要审查某一类声音。但是我们知道很多人呢，他们都说，就是像那个保守主义者的声音，在 Google 上，在这个 Twitter 上，在 Facebook 上是被压制的。而自由者，就所谓的那些自由派，就是那个左派极左派，不管他们说的话有多么的极端，在那个上面，在这些平台上是畅通无阻的。然后参议员就问了 Dorsey， 就是 Twitter 这个总裁一个问题，他说：“你跟我说一下，哪一个就？”保守主义者的声音哈，你像 PRIGU 啊，或者像什么这种，你审查的很多，纽约邮报这种审查了很多。我想问的是，有没有任何一个持有左派理念的人被你们审查了？那 Dorsey 想了半天，他说这个我得回去查一下啊，我给你一个 exhaustive list， 就是我给你一个完整的列表，我们都有没有审查这个左派的人。然后的话，那个议员就说，我不需要你给我一个完整的列表，你就给我说一个，你就给我说一个人。或者是一个组织啊，一个实体，他是持自由理念的，被你们审查了。你给我说一下，哪怕一个都行。Dorsey 就啥都没说出来，因为他根本就没有，他只审查那个 conservative， 就是持保守主义理念的人。然后的话，同样的问题又问扎克伯格，扎伯格也是顾左右而言他啊，说我给你回去找找什么之类的。然后的话，也是被问到同样的问题，说你就给我说出一个人，任何一个自由派都行啊。我举例子哈，比如说 Adam Schiff 呀、啊，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 AOC 啊，什么之类这种人，你给我说一个人就行。结果 Facebook 也是一个人都说不出来，所以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实际上这些 Google 也好啊 ，YouTube 也好，或者是这个，这个 Facebook、Twitter， 他们只针对那些是保守主义理念的人，然后拼命的压制他们的声音，这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啊，是吧？然后他们有的时候他们会想办法把这个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去啊，像那个 Facebook， NBC 有一个报道嘛，那个他就说这个扎克伯格宣布啊，成立一个20个人组成的委员会，然后的话呢，由这个委员会负责审查一个言论合适不合适，你那20个委员会人是哪来的，对吧？对于这种未经选举产生的这种委员会，实际上的话，那他们是中共很容易控制和渗透的。而且呢，就是说这些人因为他不是选举产生的，他不对这个任何一个读者负责任，而且你也没有办法 hold him accountable 啊，就是你没有办法去追他的责任，他就给你审查了，你怎么办吧，是吧？你也不能把他抓起来，对吧？他说这就是我自己的 opinion 呢，我的意见就是如此，我就这么认为的，我认为这是假的呀，对吧？所以实际上就是说这种东西，这种审查的话，根本就不能指望说什么委员会，也不能指望说 Google 或者是这个就是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其实你只能靠什么呢？就是这个平台是开放的啊，让两边都能够发声，然后的话让老百姓自己去选择。但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哈，如果人的道德高尚的话，其实也不会走到这一步的。但是呢，就是说这种审查哈，像 Twitter 也好，像这个 Facebook 也好，虽然他们审查呢，其实我觉得效果可能适得其反。也就是说，我们前两天不是讲了一个 MIT 公布的一个结果嘛，就是他的一个研究成果哈，他说推特的这种抑制这种审查的话，反而使这个信息传播的速度扩张了一倍啊，就变得更快了。所以我觉得美国人呢不是傻瓜啊，这种审查首先动到了美国人所最真实的言论自由，这个宪法第一修正案。再一个的话，我觉得很多人会像巴布林斯基一样站出来投票给川普。其实这个巴布林斯基他现在站出来哈，就是这个把这个事儿讲出来，对他自己和他的家人都构成了相当大的风险。他说我现在都不敢住在我的家里。然后呢，有一个前海军陆战队的队员现在在保护我的家人。他说，未来的4年中的话，我可能需要不断的旅行换地方啊，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的安全。所以说，就是 这个人他，你想他长期投票支持民主党，长期给民主党捐款，现在的话都已经对这个民主党的这种掩盖跟左媒的那种，就是跟左派媒体的这种 collusion 啊，这种共谋的话，忍无可忍。所以我相信很多美国人的话，现在已经开始在觉醒了。这个刚才我说，这个美国将近有70%的人，就是这个美国心理学家协会的一个民调说，70%的人有大选的焦虑感。我觉得现在最焦虑的人可能就是拜登啊，他眼看着自己这个票源在不断的流失啊，就是包括黑人46%的人现在在支持川普，所以呢，拜登不仅仅是会输掉大选，他很有可能会因此而坐牢。今天我看到一个截屏哈。他是这个拜登那个竞选委员会内部的一个人啊发的消息，当然这我没有办法去证实哈。这里边的话呢，这个内容大概就是说了这样一件事儿哈，说现在没有人在谈论那个就是 Hunter Biden 这个丑闻的事儿了，但是呢，你会从每一个人的脸上的表情看出来，他们是对这个 Joe Biden 是怎么看的，就是 Joe Biden 自己内部人员的话，他们都知道 Joe Biden 一定是出问题了，是一定是个犯罪分子啊，一定是这个就是被别人拿住了小辫子的。然后的话呢，他说这个拜登的竞选已经结束了，我为我曾经为拜登服务过而感到羞耻。他说我们现在这个有好几个就是我的同事，他应该估计离拜登挺近的。他说那些同事那些义工都不来了，已经就不来上班了，已经。他说我发完这个帖子之后，我也走人啊，我也不再回来了。他贴了一个那个照片他说这里边就像鬼城一样。他说这个，他说我曾经就去很多地方给拜登拉票。你们知道美国这个拉票那个义工的话，他会敲门，他敲你的门说：“哎呀，你投给拜登吧，或投给川普吧。”他敲门的时候，他会给你讲这个，他会给你阐述川普的政策，然后的话想办法去，说服你给哪一个候选人投票。他说：“当我们为拜登去敲门的时候，这个很多人的话就直接让我们滚蛋啊。”他用那个词比这个还难听啊，一个 F word 啊，让我们赶快滚蛋。然后的话呢，他说。这个有的人的话，他只听我们说几秒钟啊，一听到拜登的名字，他马上就不说话了。他说我对这事儿不感兴趣，但是从他的表情，你完全可以看到他将投票给谁。所以他觉得这个拜登的话一定会输啊，而且会一定会输得很惨。他说我跑竞选这个事儿跑了10年的时间，从来都没有见到这样的情况。当然，如果你要看那个左派的那个民调的话，你看那个所谓的主流媒体的民调的话，那个拜登还是一片形势大好呢，是吧？不管在密西根也好，今天有一个人有一个民调特别可笑，那个民调说在一个摇摆州，就是 Wisconsin Wisconsin 我们知道那个川普上次赢了，赢得很少嘛，是吧？传统来说的话，他一直是一个蓝州，就是支持民主党的。后来在2016年的时候被川普拿下了。这个民调说，在 Wisconsin 州，拜登领先川普17个百分点。开玩笑，我觉得在纽约、在加州的话，你要说这个百分比的话，还有可能。你说威斯康星州这样一个摇摆州，说拜登领先17个百分点，根本就不可能。所以呢，这个实际上它就显示出美国现在民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过去说民调好像老是对这个拜登有利，但是呢，就是我今天看到一个叫卡托的一个就是民调机构，它好像是在6月份的时候做了一个民调。这个民调的话呢，调查的不是大选投票你选谁。调查的是你敢不敢说出来你的政治观点？哎，这事儿我觉得他这个民调这个问题设计就非常的聪明你看他这个结论他说有62%的美国人认为说出自己的政治观点是不安全的，因为你一说的话就可能会跟别人吵起来，是吧？所以的话，很多人都把自己的政治观点深藏在心里边。而全美国62%的人不愿意说出自己的政治观点，你想他那个大选的民调还能准得了吗？而且，最多的隐藏自己观点的人这个比例最高的是保守主义者认为自己是 conservative 是这个属于这种传统相信传统理念的，或者 very conservative 就是非常相信传统理念。这两种人中间有77%的人不敢说出自己的政治理念。所以你问他说你投谁票？那他敢说投川普吗？是吧？所以民调这里边，你从那个不敢说出自己的政治观点这一点来说，你就知道这个民调一定是非常成问题的。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保守派是77%不敢说出自己的观点自由派的人42%的人不敢说出自己的观点。所以呢，当然在民调的时候你会看到支持自由派的人会多一些，是吧？支持拜登的人会多一些。 其实从我个人感觉来说的话，我觉得拜登也完蛋了，是吧？但是呢，不到最后一刻啊，大家不能掉以轻心，是一定要去这个投票的啊，一定要投票。然后等到大选结果的时候，希望到那个时候我们能够在一块庆祝一下哈，大家一块高兴高兴。我今天想跟大家说的就说这么多哈，大概是已经说了30分钟了。现在咱们这个网上有6800个朋友在同时观看咱们的这个直播节目啊，跟大家说一下，我们11月3号的时候在这个频道上我们会讨论这个大选这个开票的情况啊，包括美国未来的这个政治走向。大家可以订阅一下这个频道，然后到时候呢，你一定要按下小铃铛啊，到时候你会接到通知的。下面的时间的话，我想咱们还是这个跟以前一样哈，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讨论的问题哈，来咱们一块儿讨论一下，咱们花个10分钟20分钟来讨论一下哈。今天有朋友问我，看看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啊？说现在和共和党和民主党哪个登记的选民多？传统来讲的话呢，在美国登记民主党的人多一些啊，在登记共和党的人少一些。但是呢，在过去的4年中，在川普当总统之后，在 Pennsylvania 在宾州这一个州，我们知道宾州是摇摆州是吧？登记为共和党的人，就新增的登记为共和党的人，比新增的登记为民主党的人数量要高7倍。所以我们看到，实际上就是说，共和党它的阵营现在正在扩大啊，所以这个对川普来说的话是个好消息。在佛罗里达也是这样啊，在佛罗里达州也是这样，就是新登记的共和党比新登记的民主党要多。一位叫 Bill 黄的朋友说，今天10月28号，有朋友刚刚告诉我说，有7300万人投票了，是吧？说拜登的这个丑闻的话，没有造成任何的不同啊，就是没有改变选民的心意吧？这个我觉得应该不是真的，7300万人投票有可能是真的，因为今天早上我看那个消息，大概就是7100万人，我估计今天可能不止7300万人投票。拜登的这个scandal 哈，一定是 explosive，就是对于这个左派来讲的话是灾难性的啊，disastrous 啊，是灾难性的。咱们昨天做节目，前天做节目的时候说的吧，就是搜索如何去更改我的选票。和那个就是搜索 Hunter Biden 这两个事儿之间有巨大的关联性啊，就是所以很多人的话他可能会改变心意，美国在2016年的时候投票的数量是1亿5千万，现在的话就是大概有相当于那个时候40%几的人投票，那还有60%几啊，他们改变心意的话现在也可以改变。还有一位朋友是 Richie Lee 六啊，说中文教会里面很多华人是投票拜登，我觉得他们不是蠢就是坏。你觉得他们是蠢吗？我不知道他们英文怎么样。他们如果要是英文好的话呢，这个看一看美国的主流媒体的话，其实是应该可以能够知道这个拜登是一个非常腐败的一个政客，特别是拜登哈，他其实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人啊。今天有一个就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保守主义的评论家叫班，就是 Ben Shapiro 啊，我不知道多少人看他的东西。这人他就讲，他说其实啊。这个拜登呢，没有任何一个他自己的观点，就是你作为一个总统的话，就是你做事情应该有自己的原则，是吧？拜登没有，拜登40几年来，从来都是风向往哪边吹，他就往哪边倒啊，他从来不逆风而动。比如说啊，假如说原来，比如说是这个同性恋婚姻啊，很多人反对，拜登就说我反对，然后同性恋婚姻如果很多人支持，拜登就说我支持，所以这个人的话，他是没有任何自己的理念的。他完全就是怎么能够拿到选票，他就说什么啊，就这么一个人。所以这个 Ben Shapiro 他就讲，他说如果要是拜登当选的话，他一定会被那些左派拼命的往左拉，而且他是一点招架之力都没有的啊。所以这就是说，如果那个华人的话，我觉得你就可以问问他们说，你希望不希望，就是你整天给黑人跪着啊？拜登的话不就黑命贵嘛，就给这个黑人跪着是吧？然后呢，这个拜登还是这个，如果拜登当选的话，可能会在全国搞这种种族配额。其实啊，我觉得就是大家那个有一个错误的概念哈，说这个美国有种族歧视，说我们对黑人歧视，为什么呢？说你看上那个常春藤名校的人，黑人怎么那么少啊？说是常春藤名校歧视他们，其实不是，人家是按照那个肤，他不是根据你的肤色，他根据你的成绩，你成绩不到的话，你就是上不了嘛，对吧？ 然后的话呢，后来等这个压力大起来之后的话，那个很多常春藤名校的话，他们就改了他们的政策，是按这个肤色的比例来录取啊。也就是说，你现在那个 Cornell 那个康奈尔大学的话，不就是被那个美国司法部起诉了吗？说什么呢？说你歧视亚裔人口。明明这个亚裔他比那个黑人分数高很多，但是你不录取他，录取黑人，为啥呢？因为他是黑人。所以其实我跟你说，这个做法其实是对黑人的一种歧视啊。因为最后的结果是大家觉得，哦，你能够去 Harvard 去 Yale 不是因为你成绩好，是因为你皮肤黑，你这不是就歧视他吗？对吧？你过去的话，一个黑人比如说上了哈佛上了耶鲁的话，大家会觉得这人真行，是吧？这就叫 color blind， 我跟你的肤色跟录不录取你没有关系啊。但是现在的话，等于是因为你颜色肤色黑啊，所以就照顾你。这个我觉得你是歧视人家，你瞧不起人家，对吧？因为你是黑人，所以我就认为你一定是比别人笨，所以我只能降低对你的要求。我觉得这是对黑人真正的歧视。同时你知道，这种人他一旦入学之后的话，对他来说是非常 struggle， 就是他非常难的。因为录取的别人那都是比如说智商150 160的，他可能智商也很高，他只有120 130，那比一般人已经高很多了。可是你在跟那个智商150 160的人 compete 的话，那你竞争的话，那你是处于劣势的，那你是很难过的。所以其实你不一定非得上常春藤，你智商如果120 130的话，你上什么 Boston University， 就上那个波士顿大学啊，就上一般的这种就是稍微二流一点的学校，别上藤校的话，你可以就是既能够学到东西，然后的话你的生活压力还没有那么大，是吧？你何必给自己找那个麻烦呢，是吧？就像是我是一个比如说50公斤重的这个举重运动员，我非得跟一个80公斤重的体重举重运动员来比，看我们俩谁能举得多，那这个对你来说是很找麻烦的一件事嘛，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多华人的话，他们可能不知道这一点啊，就是拜登当选的话，意味着是你上孩子上大学可能会有种族配额的问题。现在加州就这么搞嘛，那个贺锦丽他就那个加州的话就这么搞嘛，是吧？然后的话，可能比如说你可能会这个就是那个黑人，你要给他们那个就是补偿。加州的话现在就说要给黑人补偿啊，为了100多年之前某些白人犯的错误，让全体美国人纳税人用他们的税给这个黑人免费发钱，这就是他们左派极左派，他们就是这样的一种政策呀，对吧？然后你要交很高的税啊，然后的话呢，还有就是这个打砸抢啊，就是这些这个暴徒打砸抢的时候，那个民主党要 defund the police 啊，他要那个给那个警察这个减少他们的拨款。现在正在美国发生的事就是这样。你看那个费城哈，就是昨天还是前天吧，应该是就发生了一个黑人，他当时袭警啊，他拔出刀来对那个警察冲过去，然后警察当时那当然警察就开枪了，把这个人给打死了。完了之后的话，就引发了整个费城的暴乱，很多的那个商店被抢啊，被砸碎。那个第一天警察逮捕了100多人，第二天还暴乱，费城的那个市长就告诉警察，你们不许再逮捕了。你们只是阻止他们抢劫啊，不许逮捕任何一个人，那你这不是在鼓励别人抢劫吗？是吧？那不逮捕，那些人他觉得做这事儿没有后果，他不就去抢吗？你没逮着我，我就抢着了嘛，是吧？所以现在费城现在乱得不得了，而且费城的那个市长说啊，我给那个谁死掉的那个黑人他们家的人打电话了，怎么怎么着？你会觉得美国简直出问题了。这个人是因为犯罪啊，他是因为犯罪的时候被别人发现了，警察抓他的时候他拒捕啊，拿着刀啊，那警察才开枪打他，变成什么？变成你犯罪反而有理了，警察开枪的话反而警察是出问题了，完了之后你就可以在这打砸抢烧，是吧？然后政府不管。今天我看到一个那个医生他发了一个推文，他说有一个警察来看病，因为现在那个费城很乱嘛，那警察他都得去值班嘛，他很长时间他就那么疲惫啊，然后没有办法休假，他利用今天上班的时间挤了一点时间休息时间去看病。那个警察就跟那个医生讲，他说我现在就盯着看11月3号大选之后谁当选，如果是拜登当选的话，我们这些警察全辞职，完蛋了。如果警察都辞职的话，你这个治安的话就完蛋了，整个美国就跟费城跟那个什么什么明尼阿波利斯跟那个芝加哥一样了，犯罪率飙升啊。你想一个社会如果人没有安全感的话，他还会创造财富吗？他还会做生意吗？他还会雇人吗？对吧？大家都不雇人之后的话，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话就是民生凋敝啊，不就出问题了吗？是吧？所以拜登当选的话对美国就意味着 一场灾难啊。所以我觉得这些华人，你要把这事儿，你要想不明白这事儿的话，你就别在美国待着了，你赶快回中国吧，对吧？中国就是你向往的地方，是吧？有个共产党，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呢，你可以不喜欢川普，但是你不能不支持川普的政策，是吧？你不能让美国落到这种手里边。你愿意一年交几万块钱的税金，多交几万块钱税金给黑人补偿吗？是吧？你愿意被黑人，就是这不是被黑人了，就是没有警察之后的话，各种打砸抢烧，是吧？你愿意吗？对吧？你问问他们，把这事儿想一想啊，再决定投票给谁。还有一个朋友问，230条款有改变或者取消的可能吗？这个事儿现在只能等到国会这个选举之后再说了啊。到了这个国会选举，如果这一次众议院能够翻红的话，就有可能；如果众议院是民主党把持的话，基本不可能。因为这个民主党把这些大的这个企这个 IT 巨头啊，当成他们的竞选的主要的这个吹鼓手啊，这个拉拉队啊，是吧？你说如果一个人说我配那个 Twitter 这个 service 啊，你给我把这个东西删掉了啊，就是把这个纽约邮报的关于拜登的丑闻抑制了，那拜登阵营愿意花一大笔钱，他也愿意干这个事儿，是吧？现在等于是你一分钱不用花，推特主动帮你干，完了之后的话你还说不出啥来，是吧？他说我政策就这样啊，他就瞪着眼睛给你抵赖啊，是吧？你能把他怎么地，是吧？所以民主党的话他一定会这个就阻止这个取消230条款的，所以咱们就看共和党在这个参众两院的话，这次能不能拿到多数了啊？澳洲天空这位朋友问，中共下一步会出什么牌？中共还有牌吗？中共没牌可出，中共现在唯一只能是说，哎呀，希望这个拜登能当选啊，我们能喘口气。中共什么牌都没有，所有的牌都在美国的手里。说美领馆为什么给港人庇护？川普完全不管人权了吗？这个事儿我还真是说有一些港人到那个美国大使馆寻求庇护，是吧？川普肯定会管的啊，这个是根据相关的这种法律的话，川普肯定会管的。这个政治庇护啊，跟我们那个就是想象的不一样哈，你不是到美国大使馆去申请庇护，美国的政治庇护指的是当你的双脚踏上美国的领土的时候，你可以在美国申请庇护。一般来说的话，你进美国大使馆申请庇护的话，极少有批的啊，基本上来说的话，只有三个人吧，就进入美国大使馆然后想得到庇护后来离开的就三个人，一个是方立之，一个是他太太李淑贤，还有一个是陈光诚，就没有再没有了啊。所以这种庇护的话，你需要先到美国来才行。Monica S 问，大选当晚能出结果吗？估计可能出不了吧，总得就是等到这个计票结束。但是呢，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那个摇摆州哈，比如说 Michigan 啊， Wisconsin 啊，就是 Pennsylvania 就是 Florida， 像这种地方啊，摇摆州，如果那天晚上票数已经拉得足够大了，就是比如说还有多少票没计，因为多少人登记选民的话它是有数的嘛，是吧？然后你看比如说还有比如说十万张票还没有寄过来，但是川普已经比拜登比如说高出一百万票，我就这么一说哈，那种情况下的话那就可以宣布胜选啊。所以其实要看那个就是共和党能够超多少，如果票数咬得很紧的话，那通常可能会要等一段时间啊。还有一个叫 Evelyn Condo 的朋友问， Pelosi 儿子与14岁女孩照片被证实了吗？这个我也不知道啊。这个如果真的有的话，我相信那个像 Fox News 之类的会报的啊。现在至少我现在还没有看到。百变小林问，为什么拜登明知道出来辩论有问题还出啊？明明没出来之前左派媒体帮助没那么多人知道出来以后才让左媒曝光，继续躲不可以吗？其实有点躲不下去啊，你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啊。最后的话就是这个通过社交媒体啊，通过这个底下口耳相传啊什么这种事儿，最后的话大家迟早会知道的啊。而且那个时候他如果要是不出来的话，川普一定会说他不出来是因为这个不想面对这个媒体回答这个问题，所以他也不得不出来啊。那时候的话他已经没办法示弱了。小豆芽问，请问拜登就算选上了也无效吧？当了总统司法就不用制裁了吗？当了总统之后如果当选的话，你要让他下台只有一个办法，就是 impeach， 这个就弹劾总统。弹劾总统的话需要参议院三分之二的票通过才行，而参议院的话是那个民主党即使是说拿不到多数的话，他这个要想阻击这个弹劾的话也足够了。所以说如果他真的当选的话，你还真拿他没辙，即使众议院翻红，即使众议院想 这个弹劾他的话，参议院可能也会挡住他。因为你知道那个当年克林顿那个事儿，就是克林顿那是明显的那个违法，就当时他和那个实习生那个莫妮卡莱文斯基那个性丑闻，当时他不性丑闻本身并不是犯罪，当然是属于这个作为一个总统来说的话，行为不检啊，这是肯定是问题，但并不是犯罪。他的犯罪是在宣誓的情况下撒谎，他说我没有和他发生关系，那是撒谎。这种撒谎的话是属于犯罪的，所以这是众议院以那个理由弹劾他，但结果最后在参议院那个表决的时候还是没有通过啊。所以美国这个弹劾总统他的门槛是非常非常高的。还有朋友问，您认为如果川普连任成功后，克林顿家族、拜登家族的腐败会被调查到底，让他们最终被判刑吗？当然，我希望是这样。而且我觉得川普他说呢，就是第一阶段，川普自己说的，他说那个我当时2016年上台的时候啊，我曾经说我要抽干这个华盛顿的沼泽哈，drain the swamp。他说我没有想到这个 swamp 这个沼泽地如此之大，而且如此之危险啊。他说我再需要4年的时间。所以我觉得他第二个任期，我觉得会动手去做这个事儿了。现在他有很多事儿他做不了啊，比如说那个联邦调查局的局长 Chris Wray 啊，就是有一些问题的话跟他是完全相左的，包括司法部的部长在调查那个就是那个2016年当时那个希拉里那个阵营竞选阵营监听川普的这个事儿啊，很多事儿了。我觉得包括像 Adam Schiff，就是有很多人，我觉得他们这中间的话一定都是有共谋有犯罪的，但是呢，这个川普很难去调查。因为现在他一调查的话，别人就会说，哦，你是为了大选啊，所以你故意就是这个在就是罗织罪名，然后的话在欺骗美国老百姓，这个对川普来说的话也挺难办的，所以川普很多事儿的话，他都得等到大选结果出来之后再做。还有一位朋友叫李鹏的问说，到目前为止，抖音和微信在美国为什么还没有被禁止？这是在打官司现在，因为那个。有一些华人在那个加州的法庭起诉川普，说川普在禁止言论自由。美国的那些很多的那个加州的那个第九巡回法庭的法官都是属于自由派的啊，所以他们是跟川普对着干的。那些人才是真正的意识形态型的法官啊，他不是看川普做这事儿对不对，只要是川普做的，他们都阻止。所以这个事儿的话，可能会得打到最高法院去才行啊。那这现在川普没有时间做这个事儿，应该是。一位叫做 Bruce。ZH 这个朋友问说，对脸书和 Twitter 这三家听证会以后结果是什么？会对他们有什么处罚措施？听证完了就完了。我其实对这个不抱什么希望，因为它是一个那个私营公司啊，它怎么做制定什么政策的话，你真是拿它无可奈何。所以你要想治它的话，只有一个办法，就通过法律。那通过法律的话，就是那230条款嘛。但是如果要是众议院不能够翻红的话，230条款也很难通过。而且现在还有一个说法，现在说有一个说法说什么呢？说如果你要实行的230条款的话，这些左媒、这些这个高科技公司的话，审查会更严，因为他觉得我更有理由了，我怕别人告我呀，对吧？我就把这个给审查了，对吧？那他就以这个为借口，那个打官司的话，我觉得一般的人跟他们打官司是很难打的，而且这个里边如果你没有抓住他那种真正的把柄哈，就是非常实锤的证据。而且有的时候，你知道，当你做这个审案子，提起这个法律诉讼的时候，你要证明他是故意的，这个事儿就特别特别的难。所以你会看到什么呢？就是，当时那个《纽约时报》那个跟萨利文那个打官司，那是美国特别重要的一个案例。然后还有就是《纽约时报》跟国防部之间的那个案子，就是当时那个把那个越战的文件解密什么之类的。为什么就是你不能告他，不能够就是说他这个在这个就是散布谣言什么之类的，你没办法告他，你告他诽谤是没办法告他，因为你要想告他诽谤的话，你必须证明说他首先明知他为虚假，他也做啊，这是你可以告他啊，就是这个这是一种，同时的话你还要证明什么呢？你还要证明他怀有真正的恶意。而什么叫怀有真正的恶意？那是你思想中想的，你怎么证明是他的这么想？他不是一个逻辑推理得出的一个结论，而是因为他就是想害你，他才这么做的呢？这个事情就极为难以证明。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你看他写川普那些书，给川普编了很多的谣言，川普没法告他们， 告不了的原因就是，他说：“哎呀，那对不起，我记错了。”他就这么一句话就把你挡住了，对吧？你没办法这样证明说他是怀有真正的恶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就是你要想就整这些大公司的话，你没有那个很严格的立法的话，你是很难做的啊，非常难做的。还有一位朋友问说，为什么美国所谓高素质的人都在民主党一边？我倒不这么觉得哈，我就是支持共和党的，可能我素质比较低是吧？这个其实我觉得素质高不高不在于教育程度，在我看来，一个人值不值得尊敬的话，是看这个人的道德的。就有的人的话，他可能没有受过那种很好的教育，但这个人很善良。你就像我以前举过例子哈，比如我们家原来那个，就是比如盖房子啊，来的人，我对这些真正那个认认真真干活的人。他可能，比如说就是一个铺瓷砖的啊，或者说他就是给你装窗子的，或者他给你弄草坪的，认认真真的干活，你对他有一种发自心底的尊敬啊。我觉得那是他给你提供服务嘛，我真的是心里面非常感激他们。我不是说因为他的受教育程度，说我是博士，然后他的高中没毕业，所以他在干这个，我瞧不起他，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对一个人的尊重的话，发自内心的尊重是取决于对方的道德，而不是取决于对方的职业或者挣钱多少。所以其实你看，有的人一无所有啊，但是像甘地那种人啊，像甘地那种人，你想他那个经常进食啊，干瘦干瘦的老头，那对他有一种发自心底的尊重，为什么呢？那就是一种道德上的感召力啊。其实我倒觉得，在民主党中的很多人素质真低啊。你像那个 Adam Schiff，就我刚才说那个老撒谎的那个人，像什么贺锦丽啊，像什么那个 Cory Booker 啊。像什么 AOC 啊，像 Bernie Sanders 啊，我觉得他们素质真低啊！我觉得他们撒谎骗人就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的心理障碍啊，就撒谎骗人。我觉得这种人的话，不管你是哪儿毕业的啊，哪怕你是 Harvard 毕业、Yale 毕业的，我觉得都是属于素质很低的人。还有一位朋友说，这个 Ted Cruz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Hunter Biden。Attack, don't move a single voter。我不知道这个事儿哈，我没有看过。我觉得这是哪儿来的，我也不知道。我觉得那个 Hunter Biden 这事儿其实影响是蛮大的哈。下边有一个叫西兰花的人问：川普如果当选参议院，要是没赢的话，未来会怎样？未来很麻烦。参议院要是没赢的话，这个民主党他就有可能，比如说他取消 filibuster，或者是。这个 pack the court 就类似于这种东西哈、啊，就是说，取消这种。其实当时国父们在设计这个参议院的时候的话，他实际上是为了保证避免出现党派之争，所以他要求呢，参议院通过法案的话需要六十票，需要六十票，也就是说必须是跨党派的啊，就是因为一般来说的话很难说有一个，就是一个党占了参议院超过60席，只有一次是例外，2008年，就当时奥巴马那次。哇，那参议院当时60多票，所以当时他们通过那个 Obamacare 的时候，本来那个如果要是民主党不到60票的话，共和党它可以 filibuster 啊，就是可以阻击这个投票的。结果因为那个民主党过60，那但是这个情况是非常少见的。现在的话呢，民主党它很多时候它可能就如果它占多数的话，它有可能会取消掉这个 filibuster。当然也有人说取消 filibuster 挺难的哈，这事儿咱们再看吧这个。但是如果参议院是，民主党占多数的话，川普再提名的法官就过不去了啊。很快还会有一个，我认为还会有一个自由派大法官退休的，那人已经是82岁了，好像是已经，很快我估计也会退休啊。所以，那如果参议院不能够拿到多数的话，那还是问题蛮大的。我今天我就说到这么多吧，咱也说了有差不多54分钟了哈。太长了，可能很多人也没法看，没有那么长的时间去看。如果大家对这个频道我们谈的内容感兴趣的话，大家订阅和传播一下这个频道哈。然后呢，这个11月3号的时候我们会做这个大选的直播啊。如果你要是订阅的话呢，按一下那个小铃铛啊，到时候你就接到这个通知了。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哈，谢谢大家。然后呢，谢谢几位朋友这个赞助刚才哈，咱们下次节目再见。